作为好牧人呢，耶稣认得我们的声音，当我们愿意呼求他的时候呢，他会随时聆听，会帮助我们啊。作为好牧人呢，耶稣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让我们啊在可安息的水边，用他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粮，吃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啊灵里面都会得到饱足，他的话语也是我们的啊生命的光，会每天引导我们前行。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常常喝他的话，我们就不会干渴。那作为好牧人呢，耶稣愿意舍弃啊他的生命，因为他的死我们得以啊我们的罪呢得以被神赦免，跟他和好啊，成为他的儿女。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再思考一下，作为主的羊啊，那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今天的经文来自约翰福音22章22节到42节，我先读一下前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10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这里提到了修殿节，那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提到这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呢，不是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一个，但是呢，它被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呢看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到今天呢，他们也是每年都会庆祝这个节。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来历。那修殿节呢，直接的翻译是哈努卡，它又被称为是啊光明节，或者说献殿节，起源于主前100多年。哎，当时叙利亚啊塞琉古王朝的安提克四世呢，到了耶路撒冷，他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的信仰，那在圣殿里面设立各样的异教的神像，并犹太人看为污秽的猪来作为祭物啊，玷污神的圣殿。那犹太人的祭司马加比家族呢，在主前167年带领一些人就起来反抗，那击败了啊希腊的军队，他们成功的收复了圣殿，那就重新的来洁净圣殿，把啊这个圣殿重新献给神。那后来呢，这个节日呢，就是成为刚才讲成为犹太人非常重要一个节日，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那这个节日会持续8天的时间。那用我们日历来看呢，这个节日呢在每年的12月初左右，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呢，在冬天的时候。那比如我们今年这个修殿节呢，是在啊12月的4号，是礼拜五，日落的时候开始。那8天之后呢，就12月12号的啊那一天礼拜六呢，傍晚就结束。那我们之前讲过，讲过了约翰福音第9章开始，一直到第10章21节这一大段经文呢，记载的是一个关于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的啊事情。那些事情发生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么犹太人祝棚节呢，每年都大概在9月底啊10月初，也是会持续8天的时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祝棚节是在9月25号开始呢，到10月2号结束。那从那个啊从时间上来看呢，我们知道耶稣再一次回到圣殿呢， 是过了祝棚节之后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那在那两个月期间呢，耶稣做了什么，他到过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呢并没有任何的记载。那说明这个这不是这卷书的重点所在。那从路加福音我们可得了一些提示，在那期间呢，耶稣去过犹大地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在那里传讲天国的福音，也在那里设立曾经设立72个门徒，才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在各城各乡传讲神的道。那约翰福音10:22这里告诉我们，在修殿节的时候，耶稣回到圣殿，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所罗门的廊下呢，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当时是由大希律重建圣殿的时候一起修建的。那个廊子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那是到圣殿里参加聚会的人在那里避风休息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耶稣在廊下行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约翰福音10:24，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么之前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这一章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多半都是讲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尤其是犹太公会的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等。看到耶稣回到了圣殿，这些人呢又马上围了过来。那么他们到耶稣面前做什么？是不是向耶稣来请教，听他的教导？不是的哈，跟以前一样，他们到耶稣面前都是来什么？都是来挑战。那他们来质问他，他们要求耶稣这儿要向他们澄清，假如他真的是就是基督的，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不要再让他们迟疑不定。那从这些人讲话的口气来看呢，好像耶稣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说明他是谁，对不对？好像一直对他们隐瞒，一直含糊不定。那之前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讲过？讲过，对不对？那里在第10:25，这里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耶稣在这儿提醒那些犹太人呢，他早就对他们讲过他的身份，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而已。那之前呢，耶稣是如何向那些人表明他的身份的呢？这里说呢，耶稣说他奉父神所行的事呢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那耶稣在这里再次强调，他做的事情呢都是奉父神的名而做的。奉父神的名就当然是代表父神。那耶稣是被父神差来，一直行父神让他所做的事儿，他只做父神让他做的。那意思是他所行的那些事情呢，都可以证明他的身份，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说明他是谁。那么之前耶稣到底行过什么事情？在前面我们也讲过，他行了很多的无数的神奇事，彰显了很多的记号。但是呢，约翰福音呢只记载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说他一吩咐，那6口10缸里的水呢就一下子变成了葡萄酒，变成了酒。一个命令呢，大臣的儿子呢就从死亡的边缘呢就活了过来。他用五个饼2条鱼误别了5000男丁。他一个吩咐，瘫痪38年的人呢就马上起来行走。还有一触摸呢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就看到光明。那么这些神迹记号呢都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他就是神。所以耶稣这儿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呢，我的所言所行你们从这儿你们怎么理当可以看得出来我到底是谁，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但是呢，那些人他们竟然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们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什么原因他们不信？什么原因他们不信那这里讲第10:26和27，只是你们不信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所以耶稣这儿直截了当点出他们的问题，他们不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是他的羊，不是主的羊。那主的羊呢听他的声音，那这里的听不是简单的听见而已，而是听到心里面愿意听从，愿意遵行所听到的话去行。耶稣的羊将他的话听到心里面，并且会照着行。而那些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他们就不能辨别他的声音，他们根本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当然他们就也不会照着去行。那主的羊呢，不仅会听见主的声音，而且呢，他们与 他的主，他们的啊，他的主有很好的关系。意思说，他认识他的羊，并且他的羊都会跟着他走。那在前面呢，主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这类的认识呢，不是简单的知道而已，而是讲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主耶稣的羊，主耶稣的羊呢，已经与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会啊，跟着自己的主往前行走。那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已经讲过他与他的羊之间的关系呢，就如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他跟父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一旦成了主的羊呢，他跟主的关系呢，就跟啊主跟神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强调呢，他的羊与他的关系不是临时的，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永生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28-29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必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说他又将啊永生赐给他们，他的羊呢永远不会灭亡。不仅如此呢，没有人可以将他的羊呢从他手里面夺去。什么原因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呢？因为父神的缘故。他说父神呢把羊赐给了他，这告诉我们什么？主的羊，主耶稣的羊呢，就是父神的羊，而父神呢比万有都大，万物都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实力会将神的羊呢给夺去。所以这里耶稣又两次强调了，谁也不会不可能把羊给夺走。他说呢，没有人可以从他手里面夺走，也没有人从他父的手里面夺走啊。所以他这告诉我们，我们羊的主人既是他，又是父神，他的羊就是父神的羊，他的羊呢都是属于父神的。所以我们一旦成了主的羊呢，就与父有了稳妥的永恒的关系啊，永远会跟父神在一起，那是一个永生生命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再一次强调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30节，我与父原为一，原为一就是本来就是，从起初在创世以前，耶稣就跟父神在一起。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呢，神的儿子耶稣的是跟父神是同等的，同有相同的权利，相同的地位。在这里耶稣呢非常明确地向那些人宣告，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这样宣称，那些人会怎么反应？约翰福音第十章的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之前呢，他们曾经用石头想要打他，那一次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8章结束的时候，结束那个地方。那一次是什么原因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呢？约翰福音第8章的58和59节，耶稣说，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在这里耶稣跟亚伯拉罕做了个比较。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人再比亚伯拉罕再大了。那耶稣用非常强烈的口气告诉那些人，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有了我的直接翻译是我是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另外一个翻译，或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耶稣在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呢，你们以为亚伯拉罕是最大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亚伯拉罕算不了什么，他没法跟我相比，因为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耶稣这样宣称了，那些犹太人是不能容忍，在他们看来的话，他是玷污神的名啊。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我们知道玷污神明的人要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那些人呢要用石头要打耶稣。当然了，他们的计谋不会得逞啊。主耶稣当着众人的面呢，就是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回到约翰福音第10章20-21节这里呢，30到31节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向那些犹太人宣告，他与父原为一，他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讲明他的身份。他宣称自己呢与父神是一体的，就等于说呢他就是神。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呢，没法容忍，再一次要用石头来打他。那主耶稣这一次没有躲开，而是要挑战他们。那实际上这是耶稣呢再一次给他们机会啊，那盼望他们能够真的是愿意谦卑下来。约翰福音第10章32-33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件哪一件打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这里呢，耶稣在问他们打他的原因。那耶稣指的善事是什么善事儿？就是之前他为人医病赶鬼的事情啊。那主耶稣总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他从父神显出许多善事，他这样说要表明什么？他的能力来自父神啊，他做事呢从来不是独来独往，而是总是顺从父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在问那些人，我行了什么善事这么多善事，哪一件冒犯了你们，哪一件不合你们的心意，以至于你们要用石头来打我。耶稣讲话非常有智慧，他不是说我做了很多事儿，他说我做了很多善事。他这样讲要那些人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罪。那犹太人怎么回应呢？他们控告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健忘的话就是亵渎神的话。所以在那些犹太人看来呢，耶稣说了什么健忘的话，什么亵渎神的话呢？他们也认为耶稣只是一般的人啊，而宣称自己是神，与神是一体的。既然这些人这样说，耶稣就借着他们的话题，从他们的角度来挑战他们。约翰福音第十章34-36节这样说，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那耶稣在这儿引用了82篇的经文，82篇1-6节这样描述，神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在这里诗的作者呢说的这个有权力人呢，指的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君王、审判官和宗教领袖们，那些人都承受神的道，他们都受神的托付，都是在神在地上的代表，他们是神的孩子，甚至被神称为是神。当然这个神不是大写的神，是小写的神。那些宗教领袖们被赋予神圣的职责，但是呢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托付去行，所以最后他们必会受到神的惩治。那回到约翰福音第10章34-36节这里呢，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受神的托付，他们都被神称为神，是神的使者，是神话语的传递者。那主耶稣在这儿反问他们，说经常说你们这些做带领的人都被称为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难道你们都忘了？神的话是不可以废除的。所以主耶稣在挑战那些人，连你们这些不愿意施行公义的人都被称为是神，何况我呢？我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我被父神分别而圣差派而来，我说我就是神，我是他的儿子，你们凭什么说我在说健忘的话？说主耶稣这样讲的话，那些人没什么话可说。接下来呢，耶稣要让那些人继续反思。约翰福音3:37-38，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里有两个若，这两个若意思不一样。37节这个若呢是假如，耶稣先从反面的角度对那些人说，假如我没有行父神所行的事，你们就没必要信我。他这样讲呢，在强调什么？实际上他一直在行父神让他所行的事。那在约福音前面呢，耶稣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他从来不凭 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啊顺从父神的旨意。那么三十八节这里这个若呢，是既然是事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意思说，耶稣对那些人说什么，我既然一直在行父神让我行事，我一直照着啊父神的旨意在行，就算你们不相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所以在前面我们刚提到过，耶稣公开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彰显了很多记号。那约翰福音只记载了其中一部分。耶稣他告诉那些人呢，即便你们不信我呢，也看到这些神迹奇事，看到这些记号，你们应该相信。耶稣行那些记号，行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三十八节后面这里说，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说告诉他们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呢，是让他们知道明白父神在他里面，他也在父神里面。所以在这儿他再次强调在前面所说的话，他与父原为一啊，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主耶稣在强调啊，在提醒那些犹太人，他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行的这些事情都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实际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并没有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没有否认他有来自神的大能，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主耶稣的身份，他们不愿意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原因是什么？前面讲过，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所以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这样宣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三十九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很显然，主耶稣这样宣称呢，那些犹太人呢实在是无法忍受，就再要啊想要再要捉拿他。之前呢，他们有多次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呢，啊也同时又用石头打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一直不能得逞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非常怜悯这些人。他多次给他们机会，盼望他们能够愿意谦卑下来，承认和接受他，能够成为神的羊，能够成为他的羊。但是他们应了景象，继续悖逆，非常可悲。他们那些人再一次失去跟神的儿子建立关系的机会。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面，那些人再没有见过耶稣，再没有机会聆听他的教导，直到最后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见到他。那这里讲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一听到这个逃这个字，我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害怕，是不是？一个人在逃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情况很危急，他要想办法要躲开那个危险，是不是？但对耶稣来说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害怕，他不需要逃跑，他是要刻意的避开那些悖逆的人。他同样的当着众人的面呢，也是这样大摇大摆的离开。那么耶稣离开以后到哪里去了？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约旦河外呢，就是约旦河的东边。耶稣呢又到了约旦河东边一个地方，说明那个地方呢他以前去过。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是约翰呢施洗的起初为人施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在那个比利亚地区，那个地区叫比利亚。那比利亚地区呢，当时是由大希律王的一个儿子埃提帕统治。我们知道呢，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大希律在那个地区呢整个的犹太地区做王，就是他呢当时想杀害还是婴孩的耶稣。那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各统治一片，其中一个儿子呢安提帕，他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两个地区。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有多次跟这个希律王安提帕呢打交道。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有一些记载，耶稣到了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在那里就住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公开宣讲天国福音的这个事工基本上结束。他刻意离开犹太地，离开耶路撒冷，避开了庞大的人群，避开了那些宗教领袖们， 他要把注意力呢放在他自己的门徒上，决定跟他们在一起多花一些时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到他最后进耶路撒耶路撒冷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中间呢只剩下大概3-4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之内，耶稣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太清楚，因为四本福音书呢都没有什么记载。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耶稣是刻意的躲开啊那些，刻意离开犹太地耶路撒冷，刻意避开那些宗教领袖们，因为他已经多次劝告教导他们，但是那些人呢继续悖逆，所以耶稣决定离开他们。这不是说呢神的儿子再不关心那些人了，因为他在地上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他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他还有好多别的事情需要去做，尤其是他要花更多的时间的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来预备他们的心。那主耶稣传扬啊天国福音的策略，他做事的方式呢，实际上对我们今天人有很好的提醒。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抓住各样的机会向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当尽心做我们当做的能做的那一部分，关心我们身边的人，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但是呢，假如对方长时间没有回应，或者是呢没有兴趣，我们也不需要把时间和精力继续放在这样的人身上。当然了，我们这样做不是说要什么要放弃对方，是故意要躲避或者是疏远他们。我们还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保持联系，有机会的时候还可以是去关心，可以帮助他们。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要调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平衡，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啊，将时间和精力呢放在神啊更合神喜悦的地方。就像是耶稣对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他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教导劝告提醒他们，但是那些人呢继续悖逆，他们不愿意谦卑，所以耶稣决定离开他们。当然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说那些人呢在那里一同嘲笑羞辱藐视他，但是他还在父神面前替他们求情，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另外一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和了解耶稣在地上传讲天国福音的策略啊，当然现在做的是完全是让我们去效法他。马可福音1:35-38，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马可福音第一章前面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以加利利加百农的一个会堂里面教训众人。在傍晚的时候，很多病人到他面前，耶稣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就医治了他们啊，赶出了很多的鬼。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呢，天还没有亮，耶稣就到了旷野，一个人到了旷野。那旷野就是没有人安静的地方。那耶稣到旷野干什么去？祷告。他一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祷告。主耶稣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繁忙，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很多人去找他，来聚集，来请他帮忙。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耶稣除了教导他们以外，他还关顾人的肉体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休息。但是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越是在忙的时候，越是在繁忙的时候，耶稣做什么？他找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所以耶稣做的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对我们他每一只羊都是很好的提醒。神的儿子都需要这样做，何况我们？我们也需要常常在神面前安静独处祷告，尤其是忙的时候。耶稣平时都为什么事情祷告？作为人子，他也会面临各样的挑战和试探。圣经告诉我们，他有好多次呢被魔鬼试探，说耶稣借着祷告呢来亲近神，与神交流。他也记得祷告呢，确保让自己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在一项事工开始的时候，在一项事工结束的时候，耶稣都会在父神的面前 祷告。那从这里经文来看，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先结束了在一个地方的服事，马上又要到另外的地方服事，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再一次来到父神的面前安静，在他面前祷告。耶稣在旷野独自祷告的时候被门徒发现他不在了，所以就到处找他。这里说呢，门徒追了出来，说明当时他们是非常紧急，对不对？到处在找耶稣到哪儿去了。所以当时实际上是从他们的讲话来看呢，他们都是觉得很吃惊，耶稣竟然不在了。所以他们这个大声对耶稣说，我们众人都在找你。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请他赶快回去，是不是？回去干什么？回到加百农嘛，继续教导人，那里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前一天的合成的人到他面前啊，他在那里非常受欢迎。在门徒们来看呢，在加百农那个地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但是当门徒们催促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应的？马可福音一章的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这是我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听耶稣这样讲，门徒一听被泼了一头冷水，他们不会明白耶稣怎么会这样讲话，这个地方需要这么大，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你怎么会要离开？假如你处在耶稣，我们处在耶稣的情况里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看到那么多人愿意来到我们面前来听我们的教导，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怎么想？我们的事工很有果效啊，是不是？很多人会开始讲我们，哎呀，我们很有恩赐，我们会教导，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听了会怎么样？心里面就开始什么？开始有点飘起来了，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愿意离开？很可能不想离开啊，是不是？那么多人来找我们，那么多人说我们好。从这里描述看呢，主耶稣非常清楚神的托付，他有他的计划，他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传扬神的道。他很清楚他的责任是在各地传扬天国的福音，让更多人去听见福音的好消息。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人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参与的时候也要常常在神面前安静祷告，这样我们才能真的清楚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才不会失去焦点。回到约翰福音第10章这里呢，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工，耶稣呢决定离开那里，离开那些宗教领袖们，到别的地方。他到了施洗约翰之前为人施洗的地方，他刚才讲他计划在那里多花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么那里的人见到耶稣来了以后，他们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第10章41节，有许多人来到那里，对他，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耶稣离开了庞大的人群，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宗教领袖们，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总会有些人来找他。不过呢，约旦河东边的这些这人呢，跟那个约旦河西边的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地比呢，那人要少很多很多。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大的城市，很显然那里人呢对施洗约翰呢非常熟悉，对他所传扬的信息和做的见证呢也非常清楚。那见了耶稣之后呢，那些人彼此在对说，所以施洗约翰他一件神迹都没行过，但是呢他指着这个人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过什么话，他做过什么样的见证，那包括约翰福音在内的这4本福音书都有些记载。我们看几节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章19到21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耶稣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是先知吗？”“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犹太公会的人派祭司和利未人呢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询问他的身份， 使徒约翰呢就明明的告诉那些人，他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大能的先知。接着他告诉那些人他是谁啊，并且告诉向他们宣告啊，神的儿子基督已经来了，约翰福音1:22-28。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才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的地方做见证。在这里施洗约翰告诉一些宗教领袖，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先知，他是主的先锋，他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的，他借着水啊来为人施洗，是让人认罪悔改，他只是那位救主的仆人，连给他系鞋带的资格都没有。那施洗约翰见证的那位基督是谁呢？是施洗约翰1:29-34。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32，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看到耶稣来到他为人施洗的地方，施洗约翰马上大声的向人宣告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来了。那神的羔羊呢是一个特别的名字，他指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基督是替人赎罪的那位羔羊。说施洗约翰告诉人呢，他只是用水施洗，他只是劝告人悔改。他曾经啊得到神的父神的启示，圣灵会像鸽子一样呢降下来住在一个人身上，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呢？谁就是神的儿子。那约翰亲眼见到圣灵呢降在了耶稣身上，就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那回到约翰福音10:41这里呢，差不多过了3年的时间呢，主耶稣又一次来到之前施洗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很显然，那些来到耶稣面前那些人呢，对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啊。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些人呢对耶稣的认识呢，与施洗约翰有很大的关系。那施洗约翰向那些人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当时不一定能够马上明白或接受，但是呢，后来他们都明白了，并且相信了。那施洗约翰在地上，我们知道他只服侍了半年的时间，就被希律王所杀害，为主殉道。但是呢，他为主所做的，对很多人的生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想施洗约翰的在地上半年时间的服侍呢，对我们每个人每一只神的羊呢，都是很好的提醒。神啊，对每一个信靠他人都是啊，他期望就是忠心的为他做工，随时为他做见证。那听的人呢，一开始不一定能够听明白，他们一开始也不一定会相信，但是不代表他们以后不明白，不代表他们以后不相信。当我们为主忠心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在帮助人。在约翰福音10:41这里呢，那些人曾经受过施洗约翰的影响，后来他们又有机会呢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对主耶稣的了解和认识呢证实了施洗约翰之前所做的见证啊。既然如此，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10:42，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人就多了，这个意思说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人。那么在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有很多人呢都相信了主耶稣，都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这些人呢都成了神的羊。 这段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我们都是主的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那我作为主的羊呢，我们有什么保障？我们如何回复我们的好牧人？啊，我们当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作为主的羊，我们当愿意聆听主的声音，聆听他的话语。我们知道，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有太多的声音会搅扰我们。我们只要打开手机，打开网络，我们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声音听起来非常悦耳，非常有吸引力，是不是？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会被那些声音呢所埋没、所吸引。我们如何来辨别、界定那些声音？我们如何能够阻挡那些噪音呢？我们知道虚假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假如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那些假的，我们就会陷在什么？就会陷在迷茫里面，因为假的东西一直会不断的出现，会以不同的方式显露。但是呢，真的只有一个。假如我们能弄明白那个真的，不管这个假的如何变化，不管这个声音如何变，我们都不会迷失。什么是真的？神的道是真的，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牧人呢，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假如我们明白他的话，我们愿意聆听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被各样的噪音所影响，就不会听错声音。那作为主的羊，我们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我们在天上一个永恒的家。作为主的羊呢，我们现在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们已经是主的羊，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啊。这样呢，不管情况有如何变化，我们只需要什么？只需要警醒，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牧人行走，过每天的生活。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作为主的羊，凡事我们当愿意信靠、依靠我们的主。在我们知道，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疑惑、各种各样的险阻，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什么？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一直会与我们同在，他的杖和他的竿都会安慰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真是盼望你的话语不光是让我们听见了，而是能够到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是我的好牧人，他赐给我们生命。天父，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已经是你的羊，已经是耶稣基督的羊，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回想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摆上的。真的盼望在这个悖逆的时代，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愿意聆听我们牧人的声音，愿意常常在你面前保持警醒，不要被这个时代弄瞎了眼。让我们能够真是愿意信靠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会有疑惑，但是你话语告诉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牧人的杖、牧人的竿都会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